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页，出家受戒第十首偈颂啊，看起啊，第十首偈颂。自归于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这是三归里面的第二条，归法，前面呢讲过皈依佛，第二是皈依法。法是自信法宝，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给我们说的，佛是觉的意思，啊，自归一觉，啊，归一觉。第二呢，归一正。那么由此可知，法是正之正见。这个正是什么标准？标准就是法性。所以这个法，它有法性的意思，它有法相的意思。性相是一体，所以性相不二，性相一如啊。只要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法就是真法。加上妄想分别执着呢，这个法里面就有善恶了。佛法所讲的善恶无记，就出现这个东西了。在法性里面啊，甚至在法相里面，善恶无记都没有。所以能大师说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不是说没法性没法相啊，啊，本来无一物就没有一切妄想分别之处。这个时候啊，你才能真正见到了，头头是道啊，左右逢源啊，无不如如啊，凡夫见不到。什么原因呢？因为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二乘虽见到一点点，像模模糊糊啊，二乘虽然没有执着了，他还有妄想分别。啊，那菩萨见的呢，比这个二乘要清楚多了。啊，可是菩萨无明没破啊，啊，只是把分别执着断了，啊，可以说是 相当清楚了，是相似位也，不是真实位。能把这一瓶无明破掉了，那你就见到真实了。这才是真正的自归于法了。后来祖师大德把这个于改成一。是在这个意思呢，于比一好。为什么要改成一呢？便利我们出学。我们要知道回头，要依法。那么这个法的含义就很广了。初学的人，这法是什么呢？法是圣人的教诲。圣人的教诲，是依于法性。所以称之为正法了。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要细心去体会。法原本是真的。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就。人之初，性本正。人之初，性本净。那现在为什么不善了？不觉了？不正了？什么原因呢？无端，无端就没有原因呢。起了妄想分别之处。起了这么个东西。无端没有原因。说明什么？说明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就有开始，有终结，有始有终，没有。没有始终，没有内外。经典上给我们讲真妄、觉迷、正邪，染净，是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说的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你要是不觉呢，真有；你要一觉呢，本来无。所以佛法教学是真的，不是假的。讲到究竟处那么我们在现前这个阶段，确确实实自己要承认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那用儒家三字经上讲呢，我们说恶而不善。对，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有不少的学者他们认为人性本来就是贪婪， 贪嗔痴是人性啊，人性本来不善，说的也蛮有道理啊。实际上呢，实际上错了，还是佛讲的对啊。我们对于佛法呢，决定没有偏心，你要冷静去观察思维啊，你才知道哪个人说的对，哪个人说错了。佛为什么对呢？利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没话说啊！利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时候啊，所有一切对立都没有了，这是真的，这个可不是假的啊！什么是对立呢？你刚才没有，善恶是对立啊，觉迷是对立，正邪是对立，远近是对立，不都对立吗？这是二法吗？六字说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从这就体会世间人所讲的没有离开对立了，如来所说的法没有对立了啊！如来在此地给我们讲觉迷，觉迷是一不是二啊。这里讲到法呢，法是邪正，邪正不二，邪正一如，这个道理一般人就不懂了。迷了就是正的啊，迷了就是邪，悟了就是正的，迷悟不二，这话你能懂吗？迷悟是一不是二，如果你真懂了，那恭喜你，佛家所谓是入不二法门的。入不二法门是谁啊？圆教初住菩萨了啊，破了无明了。那么什么叫无明你懂吧？二就是无明。不二呢，无明就破了。无明破了才真正的大自在啊，清净心现前啊。禅宗二祖慧可大师在没有开悟之前呢，很难得了，听到这个印度有一位高僧啊，住在少林寺大摩祖师，他心不安啊，求大摩祖师给他安心。那个时候正是冬天，大摩祖师在打坐，他在门外雪地里头，雪下得很大，差不多到他的膝盖了，他还站在那里不动。看到大摩祖师不理他啊，于是他把他的手臂割断啊，拿着这个手臂就供养达摩祖师。达摩祖师睁开眼睛看到这，哎呀，你好苦啊，你到这来为什么？求大师给我安心， 我心不安。大牟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啊，你们看到现在很多有大牟祖师的像啊，一只手撑出来了，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会婆求法的时候啊所表现的。啊，会婆听到这一句话了，回光返照。很久，这竟然良久啊，密心了不可得。他就问呢，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呢。哎，他去找，回头去找啊，找不到啊。啊，这就是密心了不可，我找不到。大摩祖师回他一句话，于如安心静。我把你的心安好了，在这一句话呢，下面呢，慧可大师大彻大悟，大摩把衣钵就传给他了。啊，悟的什么呢？没悟之前二法，你看安与不安二法。不安的求安心的。祖师这一点化的时候，这一回头，安与不安不二啊，是一不是二啊。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内心深处的对立化解了。一个对立化解了，所有一切对立统统化解了。啊，这个心里头没有对立了，没有疑虑了，没有矛盾了。啊，现在讲讲也没有冲突了。这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境界。这是真法了。佛祖教我们自归法，真正的意思就在这里。啊，这一回头当愿众生，所以你自己不能欺辱，你怎么能帮助别人欺辱？啊，这种欺辱是要在长时间的熏修，修什么呢？修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总纲领。妄想分别执着展开来是万事万物，内身心呢，外世界啊，身心世界通通都要放下。放下什么呢？不执着了，执着放下了，不分别了。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是全教菩萨。放下妄想，放下妄想，今天我们讲对立啊，内心里头要对立放下了，你就是化身菩萨了，分正佛了啊。所以自己契入境界之后，当愿众生这个心呢升起来啊，这个身心跟十方一切诸佛同心同源，同德同心。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金藏是佛，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一座桥梁啊。就佛来说，无说而说，说而无说，言教啊，身教呢，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能听懂吗？听懂了，真的皈依了；没有听懂，形式上的皈依，没入境界。经藏从哪里来的？这个经藏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大藏经啊，啊，经典里面所含藏的是什么？底下一句，智慧如海。经藏里面含藏的是无量智慧呀。啊，无量智慧在哪呢？就在经典里头啊。所以经典称之为法宝啊。佛不在世间了，佛在世间，佛宝是第一。佛不在世间呢，这个三宝是法宝是第一啊，我们只归于佛，用什么来做证呢？做证明呢？我们只归于僧啊，也用什么来证明呢？用经。经藏，佛佛道同。啊，十方三世门，三世佛，一路涅槃门呐、啊！经佛所说之经，与古佛所说不二。啊，未来诸佛所说之经，与今佛无异，完全相同啊！啊，那么这个地方说相同，诸位要记住，说的话也许不相同。啊，多说少说，长说短说，这形式上不相同，内容一定是相同的。啊，决定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引导你自心般若。法宝啊，自心般若之体，佛宝，自心般若的作用，我们讲德用，法宝，所以古无大德，这是佛经上佛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古大德所说的都是根据佛讲的，在十法界众生法界，十法界都是众生的、啊、经藏所在之处啊， 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这个地区众生纵然造恶业，因为有佛有护法神，他也不遭难呢。大的灾难呢化成小的灾难，小的灾难就化成无了。所以纵然这个经藏我们不去读它，所以道场为什么要供养大藏经？如果大藏经有人去看啊，阅藏，有人去学习，哦哟，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即使没有人看，没有人去碰它，供在道场，只要你有恭敬心，这个很重要。你有恭敬心。像我们拜佛拜了佛像，看到经典我们对经典也要拜，能有这种恭敬心就得到感应了。那我们这些年来有这个机缘呢，送大藏经，送全世界。有人问我，法师你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世间灾难太多了，哪一个地区有供养，哪个地区有福报啊，与佛有缘。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灾难太多，一个大的灾难佛的经教啊往往被毁灭，于是就失传了。古来的大德对于经藏如何保存流传到后代用尽了苦心呐。我们看到北京房山的石经，那个时候我到北京去，跑了告诉我这桩事情，我很惊讶了。他派人派专车带我去看，我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这一套诗经代代相传呢，总共刻了800年，一代一代的来刻，几千人参与工作。完整的大藏经，内容比我们现在这个藏经还多上几部。这么大的工程，我看了之后，这个工程绝不亚于万里长城，智慧的长城啊！中国佛教会在这个诗经这个拓本引用了一套，可惜是字太小了，没有办法阅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向宗教局建议能不能呢把字印大一些至少是寸楷 啊，当然那成本就高了，啊，那就变成了宝藏啊！啊，我是很有心想把它印出来，啊，能够印个1000套，啊，我自己不要，完全送给国家。以国家的名义作为礼物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去收藏，我们今天念念祈求的化解冲突，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这是尽一份真实的努力啊！可惜这个事情障碍很多啊，一直到现在没办法做到啊。但是这个《诗经》的拓本有6套，就是从石刻上拓的时候有6套。那么现在《诗经》也重新放在这个原处啊，外面呢也都封起来了啊。古人呢用这种方式藏诸名山呢，但是我们也晓得，如果一个地震来的时候呢，全功尽弃了啊，都毁灭掉了。那么在古时候只有用这个方法，除这个方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啊！希望这个东西流传给后世。那么现在的方法就是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印刷术发达啊，我们能够大量印啊，赠送在全世界，这就决定可以安全保存下去啊，因为我们知道世间灾难很多，不至于世界上普遍的毁灭，那不可能的啊，总会有存在的。所以从80年代啊，这个20多年来。我们很认真努力在做啊，总共早年我们是埋藏经啊，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送给他啊，以后我们有了力量的时候跟印刷厂合作啊，合印1000套嘛，他印600套，他卖，我们印400套赠送，啊，这个我搞了2次，啊，这总共有800套，啊，给人家合印的，啊，这降低他的成本。啊，那么以后呢，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了，不必跟人家合作了。啊，我们自己。啊，第一次印了1000套，99年。啊，送世界各地，那一次也很难得，我们送中国500套。啊，另外500套啊送在海外啊，这几年呢又有很多同学们发心啊，我也非常欢喜，印4000套啊，4000套，去年1000套，今年1000套 明年还有2000套。啊，去年1000套啊，要送的差不多了。啊，今年这个1000套，我们得分配。这个韩国100套，日本200套，啊，美国100套，欧洲300套，啊，印尼是问我们要了260套，啊，马来西亚100套，啊，这个南洋这边，啊，像这个。越南、泰国这边的，我们也送100套。啊，中国大陆啊，我们也原先准备送600套，啊，现在还没有批文，啊，这个还不能够进去。啊，不过我们明后年还有，啊，他批文慢一点没有关系。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啊，化解灾难呢，真的要靠佛菩萨的威神，要靠龙天善神保佑啊。啊，那我们香港这个地区，我们送了26套。许多道场啊，这个是镇寺之宝啊！啊，三宝今天佛宝没有了，啊，僧宝也没有了，法宝可是真的，可不是假的啊！啊，当然最重要的，这精神叫深入。啊，法宝现在有了，得来的时候不难了。啊，我们总共这个计算了一下呢，一共是送了啊，连买带这个自己印送的，超过6000套。啊，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啊，这其他的经书啊，那就不必说了。单单是大藏经啊，我们印送了6000套啊。对自己来讲，怎样深入？深入经藏有一个诀窍，这个一定要懂得，否则的话，你一看到这么多经典。浩如烟海，从哪里学起啊？所以在隋唐时候，中国就成立了宗派。啊，宗派的形成呢，是一些志同道合，我们取世尊教诲的一分。啊，就是十分吧，取一分，啊，一分就是十分之一了，那就方便多了。啊，那现在我们所印的这个大藏经，经装120册，啊，这次印的我非常欢喜，啊，比往年所印的好多了。在装订纸张印刷啊，这个装潢各方面呢都有很大的进步，让人看到生欢喜心呐。啊，99年我们所印的是用道林纸啊，纸张比较厚一点，一套是168册。现在我们选的圣经纸，纸张多， 两面不透，啊，所以你看起来很舒服，啊，身经之薄。现在我们的本子是120册，1/10呢，12册，啊，这就是说明，在整个佛法里面，你学一个宗派。这一个宗派通了，所有都通了。啊，为什么？就是通向不二法门。什么时候你契入不二了，全都通了。这是秘诀。啊，祖师大德代代相传呐。可是像我们这种中下根基，这一个宗啊，一个宗的经典不少啊。啊，以净土宗来说，净土宗经典最少的无尽一论。啊，可是佛在经典里面说到净土的有200多部经论呐、啊。讲到净土的啊，历代祖师的著作，你要把它汇集起来啊，这个数量也相当可观啊。早年在台湾毛林云居士啊，我们也是老朋友啊，他编辑的《净土丛书》24册，精装本24册啊，啊，分量相当可观呐、啊。那这是易行道啊，都有这么多的典籍，那其他宗派就不必说了啊，比净土宗的多得多了。我们这一生能学得了吗？很难啊，啊，但还有办法。我们也常常听到佛门里面讲啊，所以一经通则一切经通，这话是有道理。我们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教，李老师很注重这个原则啊，他教导学生，你只能学一样，你不能学两样，学两样他不教你啊。可是我们年轻的不懂事啊，心浮气躁啊！啊，你一样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老师也知道。但是教学的时候一样一样教，一门学好了，啊，他认为可以了，那个标准很低，不高。你能上台去讲，讲到他点头。啊，他觉得可以，你可以再学第二步。我在台中10年学了5部经啊，啊，这个我也常常提出来，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啊，我第一步学的《小乘经》。真是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啊，阿难问师父即凶经。第二步学的是佛说阿弥陀经。第三步学的是普贤行愿品。啊，就是80卷后面最后一卷。 现在这个流通本啊，第四部学的是《金刚经》啊，最后一部学的是比较大一点的《大佛顶首楞严经》啊。我在台中10年，学无不精啊！啊，那我的佛法根底就这无不精。真的，老师说古德说的话没错了，一经通一切，一切经通啊。《法华经》我没学过，我讲过《法华大义》，好像是60个小时啊。《华严经》我听老师讲一卷，第一卷啊，第一卷听完之后我明白了，我能讲了啊！我讲的比老师讲的详细啊，讲到这个经文字字句句跟我们生活相应啊。现在人所讲的集合现代的社会生活，这才有用处啊！啊，如果学了没有用处，你学它干什么？啊，所以深入经藏，这个有道理。啊，遵守佛菩萨老师的指导，那就是戒学。啊，我就这一门，一门深入。一门呢，你心就是定的啊！你看因戒你就得定了啊！你每一天心里面所想的一不行不杂专注啊，时间久了啊就开智慧豁然贯通啊，这一步精通了啊，真的步步都通了啊。这个大藏经里头无论哪一步经抽出来要不要准备啊？不需要，你都能够讲得头头是道啊。不但佛门的经典呢你没有障碍了，其他宗教东西你拿来也没有障碍了啊，都能讲的头头是道啊。再跟诸位说还有奇妙的，世间所有的学术你一接触一听一看都明了了，而且明了的深度广度往往啊超过一般人，然后才晓得哎呀真的是法宝啊。啊，这个智慧从哪来的？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法了啊。这法也可以说之为戒定慧三学，觉正净三宝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懂得方法，要认真学习啊！我从学佛之后虽然是非常喜欢华严经啊，可是华严经太长，我没有意思啊，讲把华严经好好就学讲一遍，我没这个念头啊。 当年我发心的时候，我只讲一卷。哪一卷呢？普贤菩萨行愿品，彼行速成。那一卷呢，是华严经的精华，是华严经的总结，有清凉的抄，这个书有宗密的抄，非常好的参考资料，我很喜欢。而讲华严之事，韩馆长的佛陀临终也在的祈请这个诸位晓得这个因缘的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已经讲了超过3000个小时了往后经这么长，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就是在这一品里面，前面读到141遍这141是表法的前面100是信实信诚实，每一信具足实信100，换一句话说，实信为讲的细，实信为是根基往后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41个位置，这全部完整的化言。所以我们也想实性为我们细讲，后面还有一品到是住呢，我们就不是这样子一句一句一字一字来讲了，我们讲它的大意，讲它的精华经我们一定按照经文的顺序读下去讲解呢玄讲，比如这个摄受记我们念下去之后容易懂的，这个轻描淡写带一下就行了与我们现前有密切关系的这一首细讲那么这样子是我的预计全经不超过7000个小时现在已经3000小时了，希望往后不超过4000小时我们用7000个小时，其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完成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这样看起来呢，大概还要4年到5年，就是5年的样子，这部经就可以讲完如果身体还可以呢我想把《法华经》讲一遍，《楞严经》讲一遍，《净土五经一论》讲一遍，大概就差不多了我就可以走了那么这些留给后学做个参考资料所以这一愿非常重要，深入经藏甚至呢，我们可以取一部经，一门深入这个容易真有效果所以将来如果有这个机缘我不再到处去跑了今年这2个会是不得已是很重要的会，印尼16个国家宗教代表大概有估计有150位那么还有一个中国也是第一次举办的佛教叫世界佛教论坛 啊，这个都是过去所没有过的啊。中国的宗教也要走向世界，这好事情啊！所以我答应他参加这两次会议啊，以后我就不想再参加了，专讲华严啊，这个经才能够如期的圆满。那么能够有个小道场很好，没有小道场在此地也行。啊，我们不受任何干扰，啊，把心定下来，一同来学华严。啊，华严是佛学的概论，包罗万象，就是小大藏经的缩小。啊，方东美先生称它为佛学概论，很有道理。现在时间到了。